第一章，为什么我们要赞美？赞美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更加重要。大部分的基督徒相信赞美神是好的，要对神感恩，但是他们实际将赞美这件事看成是可有可无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赞美神是好的，如果没有，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没有人会看待它是一个罪。但这不是神的话描绘的画面，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直接的命令，它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赞美是必须的。我们可以在《生命记》中看到，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，赶上你，直到你灭亡，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。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，直到永远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你必在饥饿、干渴、赤漏、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。他必将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，直到将你灭绝。生命记28章45到48节。虽然这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，我们不是以色列的后裔，我们不在律法以下，但它仍然是对我们的告诫和教导。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认真地看待从他子民而来的赞美。神将一切咒诅加在他们身上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富有的时候没有欢心乐意地侍奉他，这在神的眼中是罪。当我们想到在旧约中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，我们会想到很严重的罪，就像拜偶像、没有道德、谋杀等等。很少人会认为神会因为他们没有对神所做的事情感恩，没有欢心乐意地来回应他而审判他们。他们的伤风败俗也是他们受审判的部分原因，在他们的罪里面也包含缺乏欢心乐意。他们没有对神赐予他们的富足感恩，没有用颂赞回应神，这就把赞美排除在可有可无的范畴之外。如果我们想要，如果我们感觉要，或者如果方便的话，这么做是好的，而是它被提升到一个领域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他配得我们的赞美。如果你没有可称颂的事，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什么好事，你仍然要赞美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配得。诗篇107篇的作者首先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在接下来的6节，他赞美神，为所有神为以色列国所行的奇事，特别是他带领他们出埃及，他所做的所有的神迹奇事。他将他们从痛苦当中释放出来。在整个诗篇，他在4个不同的地方都说了这些话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作者并没有说因为赞美对他们个人有益处，所以应该赞美神，尽管事实如此。他也没有说因为赞美神能够战胜我们的仇敌，尽管这是事实。他是从神的角度来陈述，他连接到神的心，告诉人们要因为神的良善来赞美他。换句话说，神配得赞美，神配得我们赞美，他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他渴望我们赞美的回应。神渴望他， 这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非常类似的。神爱我们，就像父母爱他们的孩子。神想要我们回应他的爱，这意味着神有需要。神需要一个爱的回应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你真的爱某人，你也向他表达你的爱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如此的爱他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你能够为他牺牲自己的儿子，所以这个人可以得释放。现在，如果你为他做了所有这些事情，他转过来没有为此感谢你，这会让你高兴吗？如果他没有感恩，如果他没有回应你，你会觉得被祝福吗？一个有爱和显示那样爱的人，不想要爱的回应是难以置信的。任何去爱的人都有一个被爱的需求，我相信神有这个需要。不要误解我，我不是在说神会因为他没有收到应归于他的爱而抑郁、灰心或丧气。神比那个大，但是我真的相信神渴望我们的爱。我相信当我们没有像应该的样子来爱他，他是不愉快的。我没有说他不喜欢我们，但是因为他渴望我们的赞美，这会让他不愉快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诗篇29篇第2节。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。诗篇66篇第4节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诗篇7篇17节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诗篇50篇23节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。诗篇34篇第1节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诗篇103篇第1节。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赞美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来敬拜他。我喜欢诗篇100篇第4节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是这样。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开始我们的祷告，通过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。这也是神希望他成为的样子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想要从我们得到回应的爱。我曾经有一次参加一个布道团的会议，然后有个人谈到了传福音的重要性，他做了以下的陈述：我们在地上存在的唯一理由，就是引领另外的人来到神的面前。我明白他想要表达的观点，他试图鼓励人们认识到，嘿，我们应该要出去分享我们的信仰。我同意他的心意和他的观点，但当他那么说时，神对我说，不不不，那不是唯一的理由，这并不是你在这个地上存在的唯一理由。我觉得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误解了这一点，我们认为那是我们对神的仅有价值。我们真正能够为神所做唯一的事情是我们的服事，不是这样的。神渴望我们个人，不只是我们能给他什么，不只是我们能为他做什么，他想要我们的喜爱，我们渴望他，爱他和敬拜他。赞美带给神喜悦。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神，不只是通过我们为他做些什么，或者他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来爱他， 而是就是爱他。仅仅将我们的十一奉献献给神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献给神。如果神拥有了我们的心，他也拥有了我们的钱包，他也能获得我们的侍奉，他也会得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。神想拥有我们，不仅仅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。看看亚当和夏娃的例子，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，他们是因为你的喜悦创造的。起初神创造亚当的目的和现在的人们是一样的，因为他的喜悦。亚当和夏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？在罪进入世界以前，他们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什么？亚当和夏娃没有需要做事和服侍的教会，他们没有人可以服侍或者赶鬼，没有病人需要他们按手得医治，也没有人需要他们为其富足祷告。所以亚当和夏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？我相信应该是因为神的喜悦。神创造他们为他爱的一个对象，他可以爱他们和照顾他们，但是他们在那里也会用爱来回应他。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流沟通，能够每一天来与亚当和夏娃交流沟通，让神喜悦。神创造人，因为他想要有人能够与他相交，与他沟通，在其中欢喜快乐。赞美是神对我们的旨意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创造而有的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。这段经文是神宝座周围的24位长老向神所呼喊的，这个显示了神创造的初衷是为了他的喜悦，这个目的没有改变。神创造我们能够让他喜悦，这个喜悦指的是赞美和敬拜。如果在天堂是这样，那么在地上神的本意也是如此。耶稣祷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在天上，那里有不停的赞美，那是神对我们的旨意。神创造我们充满赞美，充满喜乐，充满感恩。我们被造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，不只是针对一部分的人，而是每一个重生的人。撒旦试图阻止这个，他曾试图阻止整个天堂来敬拜神，现在他也试图阻止我们在个人层面上敬拜神。但是敬拜是独属于上帝的。平安来自赞美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。当我们借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那么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只有当我们带着感恩祷告的时候，从神来的平安能够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平安不是一个环境的产物，平安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才来，那是世界看待它的方式。平安属神的平安，是即使在问题当中将我们的思想保持专注在神上面的结果。我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况，在自然的领域我没有任何理由拥有喜乐或者平安， 但是因为我的思想专注在神和他的应许上面，因为我有信心在我里面做工，所以我得到了平安。这就和这些经文所说的完全一样。当你将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当你赞美神，一个超自然的平安会随之而来，一个没人能够理解或者解释的平安。这里没有具体的原因，但是从神而来的平安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以赛亚书26:3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如果你的思想定睛在神上面，专注在神上面，你会有完全的平安。如果你的思想没有专注在神上面，你不会有完全的平安。如果你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平安，那么很可能是你的思想没有专注在神上面。罗马书6:8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有些人会和我争论说，但是等一下，你不明白我的问题，你不了解我的处境，我怎么可能有平安？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的问题，他们的注意力是专注在他们的问题上，而不是在答案上面。他们的注意力只是专注在自然的领域，但在外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。即使每次他们看到隧道尽头的光，结果是另一列火车，他们仍然可以不必陷入混乱。如果情况越来越糟糕，会发生什么？他们可能会死，然后与主在一起，那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赞美是能力。诗篇8:2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当耶稣在我们称之为棕榈树的星期日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，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出来迎接他，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塞纳。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因为听见这健忘的话就极其恼怒，如果耶稣不是神，这确实是亵渎圣灵，但耶稣是神，因此人们来敬拜他是合宜的。宗教人士期望耶稣去斥责群众发出如此强烈的呼喊，但是相反，耶稣引用了诗篇8:2，除了他改了一个词语。在马太福音21:16，我们看到耶稣回答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。对比这两段经文，我们看到耶稣将建立了能力替换成了完全了赞美，赞美就是能力。如果你以为赞美是可有可无的，那么你不会这么认为。但是尼西米说了同样的事情，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。尼西米记8:10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。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这个能力是专门用来对抗我们的敌人。经文说，让敌人和报仇的闭口不言。赞美是我们对抗敌人和他日常攻击最大的武器。当我们开始赞美神的时候，基本上会让撒旦在恐惧中逃跑。神的恩高能够在敌人的对立面自己彰显。赞美是属灵的武器， 我有看到过很多人都进入他们所谓的属灵征战，但实际上是令人沮丧的。他们抵挡魔鬼，花了很多的时间与魔鬼，而不是与神相处，那是不对的。是的，是有地方要征战，要抵挡魔鬼，但是保持一个赞美的心态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武器。如果疾病试图侵入你的身体，不要花这么多的时间与魔鬼打交道，不要让那个成为你最重要的事情，而是开始赞美神，为神已经向你应许的医治感谢神。医学界的统计数据结果显示，一个高兴快乐的人会比一个消极悲伤沮丧的人健康得多。你们要赞美神，因为他医治你们，愿神的喜乐成为你的力量。赞美祝福神。有如此多的人在寻求耶稣，以至于有时候耶稣不得不通宵祷告，与天父交流沟通，因为他在白天的时候没办法这么做。耶稣将他个人与神的关系看得很重要，这对于基督的身体的每一个个体应该也是一样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是让其他所有事情正常运作所需要的。如果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萎靡，那么其他一切最终会陷入混乱。我们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方式不局限于赞美，但我相信赞美是我们与神爱的关系开始的方式。如果我们开始赞美神，告诉他我们有多爱他，为他所做的一切感谢他，我向你保证，神会用他的爱回馈我们。有这样的一个例子，在我的儿子还很小的时候，我带着我的两个男孩约书亚和彼得出去骑马，我也给他们带了一些垃圾食品、冰激凌和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我们一整天都在骑马，在小溪里面玩耍、摔跤，玩得很开心。那天晚上，当他们要上床睡觉的时候，我吻了彼得说晚安，关了灯。当我走出房间的时候，彼得说爸爸，我说是的，他说你是个好爸爸。你知道吗，他所说的祝福了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让我的心上上下下跳得更快，他是在用他的方式来感谢我。那时他没有说祝福你爸爸，不，他所说的是爸爸你是个好爸爸，他所说的祝福了我。当经文劝诫我们要祝福神，那就是他所谈到的，当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的爱、敬拜和赞美时，神就收到了祝福。我的一个好朋友得到了一个神有多爱他的启示。他在一个精神病房里处于一个糟糕的境地，得到了神对他的爱的启示，然后重生了。结果他现在是神一个极好的仆人，他在牧养一个教会，看到很多很大的事情发生，而他告诉很多人所说的话是神爱我。他将我的照片放在他的钱包里，他也会说神在他的壁炉架上有我的照片。有些人会觉得冒犯，他们认为伙计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是一个特别的人可以祝福神？你有什么东西能够奉献给神呢？但是他想要表达的观点是神爱他，他得到了这样的启示。他知道当他回应神的爱，告诉神他爱他时，那会祝福神。如果你没有得到一个神对你爱的启示，或者即使你有，但是你想要更多，开始每一天留出特别的时间来赞美神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会和神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亲密关系，然后 你接下来的这天都会过得更好。